今年是大年初二，今天是 年初二是吧？那祝福大家就新年蒙福，从岁首到年终都蒙耶和华的看顾保守。在新的一年里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新的期盼、新的计划和新的立志？我记得我在刚刚来香港的时候，我发觉香港原来除夕夜晚上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会发生的。当然在大家身上是不会见到的，就是在电视里面见到很多的市民呢是会去黄大仙排队去争住上做什么，上头柱香的，去祈求神灵保守他们有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甚至是财运亨通。我见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就想一年之首作为基督徒，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同样求神赐下祝福，我们都希望成为蒙福的子民，但是在一年之首，比祈福、比祈求福气更加重要、更加宝贵的是，我们可以向神献上什么的礼物。我们新的计划、新的立志的里面，应该是我们怎样向神去作出一个的献情，在神的面前不单止只是停留在向神求些什么，而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向神献上一些什么的礼物。在腓立比书里面最常出现的词语、最受人关注的词语就是喜乐，它的名词和动词加起来有16次那么多。保罗在这卷的书信里面强调的是一个属基督的喜乐的生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生命。适逢我们现在读腓立比书，也是年初的时间，会不会我们思想到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我们向神献上的礼物会不会就是一份喜乐的生命呢？我们会不会更多被喜乐所充满呢？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内容帮助我们思想怎样才可以实践一个喜乐的生命。上星期我们听到讲到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的确在很多事情的里面我们感觉在处境里面我们很难去喜乐，成为我们喜乐的挑战。今天的经文都提到两处的地方是实质是对我们一个挑战的。第一个就是不如意的人际关系，讲到里面有两位的姊妹，他们是很有可能就是跟保罗去刚刚去到腓立比这个城市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带领他们信主的，跟着他们就很热心地跟保罗一起同工去做福音的工作，去建立了教会，去成立了教会，发展教会。但是在书信的这里是讲到两个人之间竟然出现了一些嫌隙，没有交代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原因，但是看来他们的之间的这种嫌隙和矛盾已经到达了一个公开化的情况，甚至惊动了在远在罗马的保罗。保罗在书信那里公开地去呼吁或者教导他们两个要在主里面要去同心，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教导来的。不要忘记那时书信是怎样读出来的，就好像讲到那一个人拿着保罗的书信，弟兄姊妹坐在下面可以大声地诵读出来，让大家都知道保罗跟他们讲的说话。你想想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将两个人的名字摆上去，而且是讲他们有纷争，弟兄姊妹坐在里面的时候在下面有什么反应呢？如果那两位姊妹又在当中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话是很严肃的，很严厉的。咁严厉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纷争的问题已经是真的非常的严重，不单止影响着这两个姊妹之间彼此的同心，甚至影响着整个教会弟兄姊妹那种的合一。教会如果出现了纷争没有妥善地去处理，后果可以很严重，甚至带来教会的分裂，信徒生命的跌倒。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保罗实在很爱很爱这些弟兄姊妹，保罗和弟兄姊妹之间已经有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属灵的关系。保罗是怎样称呼腓立比教会弟兄姊妹的？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好吗？一二三。 以前我信主的时候咧，喺德国嘅地方，喺华人教会里边咧，我常常听到一啲好长辈嘅牧者咧，佢哋上讲道嘅时候话：，我亲爱嘅弟兄姊妹，我亲爱嘅弟兄姊妹，啊嚟到香港嘅时候咧，我发觉少听咗啊，其实。不过我系谂，其实亲爱嘅弟兄姊妹讲出嚟好似好易，但系真系嗰种关系建立系咪真系咁容易咧？如果喺夫妻之间，喺父母和儿女之间讲这些这样的说话，其实真的不容易的。因为这些说话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里面。如果你觉得容易的话，你可以回去跟一些仔女跟一些父母谈甚至跟自己的太太说，我亲爱的，你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可能真的不是那么容易。保罗这样说是出于一份非常真诚的爱的表达，完全没有半点的虚假和卖弄情感。腓立比弟兄姊妹都同样感受到呢份真诚嘅关爱。我哋睇到不如意嘅人际关系，其实唔单止喺教会里面出现啊，放眼望出去，其实喺家庭、喺社会嘅里边、喺职场嘅里边，同样会出现呢啲不如意嘅人际关系，成为我哋喜乐生命嘅一个嘅挑战。唔单止咁样，有时候物质嘅缺乏都成为我哋一个好实在嘅一个嘅挑战。经文里面讲到保罗是说他有缺乏，毫无疑问这个缺乏是讲到物质上面的缺乏。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保罗是第一代的宣教士，同样我觉得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他得到的物质的供应其实是没有保障的。现在的宣教士，我们知道大部分的现在宣教士都属于一个属于一个差会，差会会提供宣教士各方面的这个协助。譬如为宣教士去做一个整体服侍的这个的预算。跟住呢顶姊妹教会就跟住这个预算呢俾这个的宣教士金钱的支持。希望让他在服侍的工场的里面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去侍奉，去做全福音的工作。但是保罗那个年代有没有差会啊？没有差会啊。咁多年嘅宣教嘅里面，佢都冇固定教会嘅支持。有一段嘅时间，佢係透过织帐幕嚟维持佢生活嘅所需。我想象佢嘅情况，可能一到五嘅时间，白天嘅时间就喺度织帐篷，晚上嘅时候就做门徒训练嘅工作。咁周末嘅时间呢，就去到会堂啦，去教会嘅里面呢，去讲神嘅话语。另外大家都唔好忘记，保罗生命改变之前，他是一个不需要为生活忧虑的人。他的家庭和学历的背景都非常的显赫。他是当时著名拉比加马列门下的高徒。如果大家不要理解这个概念的话，我用一个比较的方式讲给大家听。如果回到今天的香港这个加马列呢，就好比好比香港大学法律学院的院长。而保罗呢，就在法律学院里面毕业，而且是院长的得力的门生，他有好好的专业的训练，加上保罗那份天生就有的那份激情。你如果想想他继续去行这条路的话，他会做一个好的律师，甚至可能成为下一任法律学院的院长。生活无需要那么多的担忧，但如今他成为了一个宣教士，他需要每日为明天的面包而努力地去织帐幕。保罗过去经历过富足，经历过饱足，但是今天他常常要经历那份的饥饿，那份的缺乏。我们如今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们现在所处的光景里面，在一个物质富裕的环境里面，还是在一个缺乏的当中呢？将来的日子又会怎样呢？如果你相信经济周期的理论的时候，你会觉得你会知道估计到将来经济的走势是一个怎样的情况。不过有人说我不信这些理论的，但是你看看现在世界的局势，香港的处境，我们很难对未来经济的环境有一个乐观的态度。的确，对喜乐生命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挑战， 但是保罗要求腓立比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要在主里面要常常喜乐，怎样才可以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而作为一个礼物献给上帝呢？经文里面有三方面的地方帮我们学习怎样可以学到一个去经历到一个喜乐的生命。三方面都跟简单有关系，啱你冇听错，是简单。喜乐生命其实可以好简单，可以同你隔篱嘅弟兄姊妹讲，喜乐生命其实可以好简单，好嘛？唔讲得系嘛？唔觉得系嘛？喜乐生命其实可以好简单，点解咁讲呢？包括三方面嘅简单嘅描述：简明嘅追求，简朴嘅生活，简实嘅爱心。第一个讲到一个简单明确嘅追求，我哋生命嘅里边。会不会有一些简单而明确的追求呢？在很多困难挑战的里面，我们会怎样去面对，怎样去思想呢？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希望这个问题可以很快地解决，这个恶劣的环境可以很快地去转变，同人发生一些关系上的摩擦，有嫌隙，我们希望神改变对方，去快啲变好啲啦，甚至或者会谂，希望呢个人离开我生命嘅范围嘅里边，佢从此消失，我唔使面对呢个人。喺物质缺乏嘅时候，我哋会唔会期盼有一个好嘅转机？啊，譬如大环境会转好，跟住咧会揾到一个好嘅机会，揾到一份理想嘅工作，啊，高薪厚职，或者话香港而家唔理想啊，可能揾一个去外地发展嘅机会，揾一个稳定嘅舒适啲嘅环境去工作同埋生活。有冇发觉我哋好多时候嘅谂法都系集中喺一啲外在嘅环境，或者系其他人点样改变嘅里边？我哋好少谂下，到底我哋内在嘅生命喺呢个嘅挑战，喺呢个嘅困难嘅里边，我哋需唔需要去改变呢？我哋追求嘅呢一切系咪神所最睇重嘅呢？系咪生命当中最宝贵嘅嘢呢？我哋留意经文里面第四节到九节里面有几个蓝色嘅字，佢里面讲到系咩意思呢？咩叫谦让嘅心？一无挂虑，平安，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美名，属于德行，值得称赞。乜嘢系讲紧呢啲嘅情况？呢啲词代表紧啲乜嘢？其实呢啲词就系代表紧一个生命嘅品格，属灵生命嘅特质啊！喺啲实际生活嘅艰难挑战嘅里边，神所最睇重嘅系我哋可唔可以喺啲挑战嘅里边学习到一个生命品格嘅功课，拥有更多属灵生命嘅特质？换句话，系咪更加似耶稣？记唔记得上个星期讲罗马书，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嘅人得益处？嗰度嘅益处系讲紧乜嘢啊？系咪环境改变啊？那个人从此喺我生命当中消失？那个益处不是这些，是说生命更加似耶稣基督的。如果患病的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到功课更加似耶稣，这个就有益处。如果我们在失业的里面能够学习到生命的提升更加似耶稣，我们就有益处。如果在人际关系的里面我们学习到更加似耶稣，那就有益处。简单明确的追求就是追求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一起读加太书这段经文，1、2、3。圣灵的果子有很多方面的特质，九方面的表现。当然我要看回整本圣经，不止这九方面，这个是一个比较整合的一个表达。有人说这么多特质，我怎么去追求啊？看下去九项我有十二项都不达标，好难啊，怎么去追求呢？特别说新的一年里面怎么追求呢？用一年的时间，我们只是集中在一到两个的特质的成长，应该不会是太多 的情况。那有人会问了，怎样去选择那一两个的属灵的品格特质呢？怎样去知道呢？ 其实答案就是我们身处的这些困境当中，我们要留意上帝给我们看到的事情。我的女儿今年大女儿读紧小学一年班，知不知道由幼稚园去到小学一年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做紧家长或者做个同学仔嗰啲系有咩改变？最难嘅一样嘢就系从一个唔使考试嘅环境，要去到考试，要复习考试，系咪？咁我最近都要个女考试啦，咁我要同佢一齐去温习啦，系咪？咁温习唔同嘅科目嘅时间，其中一科就系要背英文单词，学英文，反复咁去学习，佢有啲词都系永远都记唔到，记咗好多次，用嗰啲唔同嘅方法都系记唔到。慢慢我有啲唔耐烦，有啲掹震，继续落去嘅时候，越嚟越掹震，佢就越嚟越唔愿意去读，越嚟越愿意去跟住学，跟住佢到一个程度就是一句话都唔讲，你点样教佢，佢都唔出声，坐咗喺度。嗰刻我控制唔到自己，我用咗啲好强烈嘅言语闹咗佢，跟住佢都发脾气，跟住大喊。那个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在想为什么我会这么激动呢？为什么我会这么激动呢？刚刚这段时间我学着用一种有本书教给我用一种圣灵的用一个圣经的方法去怎么管理情绪。有很多不同的步骤，其中一个步骤就是说要怎样去反思思想这些你情绪的来源。你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呢？情绪的来源是怎样？当我静下来的时候，我发觉我其实有几个原因导致我为什么这么生气。第一个原因就是那段时间我真的很忙，夜晚回到家的时间我还要读很多的书，因为我现在还在神学院读进修，写一篇很长的论文，那篇论文一直都未写到一个好的头绪，时间我觉得根本就不够用，但那段时间我还要跟个女儿去复习，很花时间，而且冇效率，温极都唔识，内心里面开始有怒气。另外让我唔开心嘅地方，发脾气嘅地方，仲有我觉得我教佢一啲方法，譬如用 phonics 嘅方法教佢背单词去拼写，但好似佢唔想学，感觉到佢都唔尊重我教佢嘅呢个方法。我作为一个爸爸嘅女儿都唔尊重自己，觉得好唔个感觉好难受。第三方面，当我在思想深入嘅地方嘅时候，我问自己个问题：就算佢考得唔好又如何咧？点解会唔嬲嘅？咁佢有人考读书系叻啲，有啲读书差啲啦。咁点解我会咁紧张而唔嬲嘅咧？慢慢慢慢我。摸到内心里面其实原来有一样的情况，我内心里面原来隐藏着某种的骄傲和虚荣感。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传道人，个女儿读书不得，个感觉很难受，好像一种羞辱咁，所以我迫使自己好想去读得好。当然我慢慢想的时候，这种是一个不健康的价值观。跟住按照这个步骤，刚才讲的那本的教导我怎样用圣经的方法处理我的情绪的这些方式，一步一步一步一步落到去的时候，找回去在圣经里面我品格的特质里面，其实我发觉在我很多的特质里面都很缺乏，但是在目前里面我最希望的就是在恩慈和忍耐的里面，我希望在神的里面 去交托，去祈祷，去成长。我们一起读六到七节的经文好吗？一二三。这句经文提醒了我，当我再一次去跟个女儿去复习的时候，同样的情况都会发生，我都会发觉自己有开始有怒气的倾向，但是今次我可以冷静下来，跟着我还跟个女儿说，不如我们停停，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现在的情绪不适合继续这样下去，我们一起祈祷，求神帮助我们父女二人能够有智慧和恩慈去相待。祈祷完之后，我没有继续复习，我叫个女儿去玩， 玩段时间之后，翻翻嚟我哋再一齐嘅复习，迎接考试。嗰几日嘅晚上，我哋都好平安，能够好好咁去休息。最后我女考试都有唔错嘅成绩，但我开心嘅唔系佢嗰个成绩啊，开心嘅系感恩嘅系喺呢件事嘅里边，我发觉到自己需要成长嘅地方，就系要学习恩慈同埋忍耐。呢个就成为咗我新一年嘅目标，好好咁效法基督嘅恩慈同埋忍耐。点样可以学习呢？好快咁讲，保罗讲俾我哋听有两个嘅步骤，第一个就系思念，第二个就去实践。第八节嗰度讲，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啊！思念嘅意思就是不断去思考，不断嘅去理解。保罗喺度劝勉弟兄姊妹，要以美善嘅事作为佢哋不断思考嘅对象啊，唔系恶嘅事，系美善嘅事，属灵嘅品格嘅事情。唔单止要去谂，第二步就系去行啊，去实践啊。第九节嗰度话到，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啊。保罗身上同样有好多属基督嘅呢啲嘅属灵嘅品格，值得信徒去效法。保罗劝勉弟兄姊妹唔好净系停留喺谂嘅层面，仲要实际嘅行出来。喺现实嘅生活里面，我哋啱啱系调翻转，用另一种嘅模式去生活嘅。好多时候美善嘅事情，我哋系犹豫不决嘅。我哋觉得哎呀好唔好咧咁样做，可能佢唔系好想我咁做，或者付嘅代价太多，迟迟不愿意去行出嚟。但系相反恶嘅事咧，我哋唔使好多嘅思考嘅，唔使好多嘅挣扎嘅，谂到不如行就去行。结果我哋嘅生命就依然停留喺原来嘅光景，好难成长。喜乐嘅生命其实可以好简单。首先我们要设立一个简单明确的追求的方向，找一到两个需要特别成长的品格的特质，求神帮助我们在当中有反复的专注的思考和实践，相信我们的生命一定蒙神祝福，可以有提升，而且有充足的喜乐。第二方面，简朴的生活。在这个世代里面，有很多的俗世的价值观不断地冲击我们，譬如是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每日我们都要面对这些的冲击，这些的试探。举一个例子，世人呢很喜欢追求五官的刺激，包括了口腹的满足。当你现在看电视节目的演变的时候呢，就会感受到里面的可怕。前几天我看到一个的报道，讲到一个内地真人 show， 为了博取高的收视，做一样什么事情呢？就是那个监制逼一些艺人吃野味，包括蝙蝠这些的食物。节目的监制大概都忘记了2003年 SARS 疫情，就是因为有人吃了果子狸这些的野味，跟住慢慢衍生了很大的一个的灾情。全球超过8000多人染病，775人去丧失了生命，这个灾难性的疫情。但是人类好像在当中没有反思，我们现在看到武汉肺炎的事情，我们虽然现在我们未找到个根源，但很有可能都是跟这些事情有关。我们想物质的欲望真的可以是无止境，甚至可以带来很大的灾难。而在信仰基督信仰的里面，凡事知足这种生活的态度和方式，就是抵御这种世界价值观最好的武器。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如果没有经历过缺乏，凡事知足这个功课是很难学习的。神比保罗在谦卑、饥饿、缺乏的环境里面学习依靠那位信靠他的，那位给他力量的基督，胜过这个环境带给他的这些忧虑、惧怕和绝望。有时我们想，其实经历物质缺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财富， 一个宝贵的财富。如果上帝真的要我们经历的时候，我们不要抱着一个无怨埋怨无可奈何的消极的心态去面对，反而要珍惜这样的机会，好像保罗一样学会凡事知足。因为凡事知足这个功课在拉比加马列的门下是学不到这个功课的。凡事知足就要学习一个简朴的生活。简朴生活有很多重的意思，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好的管家。神从创世纪里面就讲给我们听，我们做一个好的管家，他给我们不同的资源，给我们怎样有智慧地去管理是我们的责任。财务管理、时间管理是两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怎样用我们的金钱，怎样用我们的时间，正正反映我们是一个好的管家。美国有一个统计讲到中六合彩头奖的人之后他破产，你知不知道大概有多少的比例百分比？大家估下，如果不知道的话，10%、30%、50%，有没有了解过？数据讲俾我听，70%的人都会破产。讲明一个咩问题？当我哋突然间有一笔好大嘅财富嘅时候，我哋唔识管理。另外一方面，我哋而家用好多嘅电子嘅货币，我唔系电子货币，系电子交易嘅方式。实体货币嘅用我哋实体货币嘅机会就越嚟越少，系咪？除非我哋喺街市啫，系咪？如果唔系，即系其实基本上好多嘅地方都系用电子交易嘅。但系我哋谂呢样嘢会唔会有一啲嘅价值观带嚟啲嘅改变咧？钱嘅形式改变啊，我哋过度消费嘅警觉性就有可能降低。举一个小朋友嘅例子，有一日喺个学校嘅操场嘅里边。有一部卖汽水的自动售卖机，突然间老师发觉从来都未出现一个咁特别的情况，在汽水机里面派了十几廿个同学仔排队在度等一啲嘅事情。老师觉得好奇怪，行过去才发觉原来有个女同学揸住佢张八达通，企喺嗰个位，跟住嘟一罐汽水落嚟，跟住第一个同学攞走，跟住好开心行开咗，下一个佢又嘟。又攞走，又行开咗。我哋会觉得，哇！呢、這个女士，呢、這个小朋友，小同学真系好犀利啊！即系用呢个金钱嚟换取一个友谊，好似好叻咁，系咪？但其实佢根本对金钱系冇概念，因为咁嘟过嘟去，其实佢根本唔知里边嘅价值系几多。一个小一嘅小朋友，其实佢需要学习乜嘢系金钱嘅概念。最近大家唔知有冇留意电视广告里边出现频率最高嘅广告系乜嘢？哪种类型的广告？借钱是不是？大家跟我发现一样，我都没有做过统计，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我发觉你近来一两年的时间都这么多借钱的，什么兄弟啊又出来啊，帮你这个债务重整，哇，什么来的？你想想背后所希望带来一个什么的消费观。如果我们不懂得去理财，不懂得去时间管理，好难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好难做一个好的管家。简朴生活的意义第二重是帮助我们重新调整人生观，简化一些阻碍我们亲近神侍奉神的事。又讲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是一个网络资讯爆炸的年代，我们每天都接触很多很多的信息，藉着我们的手机电脑等等。但我们很认真地问下自己，咁大量嘅啲資訊係咪真正俾我哋有一個平安同埋喜樂呢？有幾多資訊能夠幫助我哋親近神同埋侍奉神？我哋唔單止需要過一個物質簡朴嘅生活，我哋同樣需要過一個資訊簡朴嘅生活。第三方面嘅意義在於，簡朴生活俾我哋有更大嘅自由，更大嘅空間可以實踐彼此相愛。懂得理财的话，同时又过简朴生活，可以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有更多的物质的资源，可以按住感动放在一些有需要的群体的当中。如果我们懂得好的时间的分配，那我们有更多的空间时间可以放在一些服侍生命的地方。当我们效法保罗，学会依靠神过简朴的生活的时候，就能够凡事知足， 经常活在喜乐平安当中。第三方面是简实的爱心，简实的意思就是简单切实的意思。喜乐生命在这段经文里面讲的第三个要素，就是人与人之间要简单切实地去实践彼此相爱。讲到保罗缺乏的时候，腓立比教会经济上面是怎样去支持他的，包括差派以巴弗提将他们教会的奉献带给保罗。保罗在患难当中得到教会很多很多的很切实的这些爱心的支持。我们一起来读四章十七节经文，好吗？一二三，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 OK， 这段经这节的经文讲给我们听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的教导，是保罗带出来的。我们对宣教士、对宣教士工的这些的奉献和支持，其实有两重的意义的。第一重的意义是这些奉献不单止可以解决实质上宣教士或者事工里面实质的这些需要，用爱心来表达我们对宣教士的这个支持和表达那份的同行。另一重的含义是藉着这个的奉献和支持，是用另类的方式是参与在前线的福音的工作。在神的眼睛里面，福音工作的果效就是保罗这里面讲的福音的果子，同样会归在后方支持宣教士服侍的这些教会和弟兄姊妹身上。最后保罗更进一步地说，这些奉献和支持是一个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悦纳和喜悦的。当我们切实地彼此相爱的时候，无论用我们的金钱、时间、行动去分担不同的弟兄姊妹的需要，福音工作的需要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什么，就好像一个献祭，就好像犹太人在旧约里面的献祭一样，必蒙神的悦纳。简单切实地去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切实就是实实在在，很实在的做些事，不是虚浮的。简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简单呢？相爱真的不简单，其实可以很简单的。我们看看耶稣的教导，好吗？我们读这两段马太福音的这个的耶稣的说话，好吗？一二三，无论何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作客旅，你们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杯凉水，一个饼，一个过夜的地方，一套衣服，到医院去探病，去牢房去探监，这些事情是不是很复杂？是不是需要付很大的代价？其实不是，神要我们很多时候去实践彼此相爱，很大部分的时候其实都不是很复杂的，不是很困难的。当神给我们见到这些需要的时候，其实是神给机会我们。当我们见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其实是神给机会我们。在香港未来艰难的日子这个里面，可能会有很多这些机会。求神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时间，预备我们的荷包，不要错过这些向神献祭的机会，让我们的经历因着这份实践彼此相爱而获得的那份的喜乐。不要忘记这份的喜乐是相配的，是相份的。无论你是施予的还是 去接受的，都同样得到这份的喜乐。今天的经文讲给我们听，从一个角度讲，喜乐的生命其实可以很简单，有三个不同的方式：简明的追求、简单明确的追求、生命的成长。在新的一年的里面，一到两个属灵的品格，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的成长，我们继续去学习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切切实实地去实践彼此相爱。求主帮助我们在鼠年的里面能够 獻上一個喜樂的生命。最後想介紹一本書，走到比錢更遠的地方。走到比錢更遠的地方，講緊一個姓陳的牧師，原來他是台灣人，14歲的時候移民加拿大，跟住就去了美國，然後去牧會，讀完神學之後去牧會，在直谷的地方去牧會了幾年的時間，跟住他離開了那邊優質的生活，同埋咗太太仲有兩個女兒，搬到咗去一個國家，那個國家的名字都有啲長，叫巴布亞新畿內亞。大家知唔知佢哋國家？喺澳洲上面少少嘅一個島。佢唔係去到國家嘅城市，佢係去到國家裏面嘅一個嘅火山島上面去做宣教嘅工作。足足喺嗰度有九年嘅時間，同住太太同埋兩個女兒喺嗰邊去傳福音。有一次，陳牧師用三張的圖片來分享他在當地的生活。第一張的圖片就是講他兩個女兒。那張照片裡面是講緊他們兩個女兒是在個夜晚的裡面，在一個燈泡的下面去讀聖經。他說在島上面這麼多年的生活，他覺得是最困難的，同時又覺得是最不困難的。島上面都沒有很多的敬拜讚美，最聽得最多的就是海浪的聲音。他記得在宣教之前有很多人去挑戰他，你沒有權利帶你兩個女兒去這些地方，這麼艱難。但是牧師這一刻想一個問題，到底我有沒有將最好的東西留給我兩個女兒呢？他兩個女兒在島上去認識神，這個給他們感到很感恩的地方。第二張的圖片是講到在島上面的這些原住的居民，去信主，因著神的話語在當中的成長。圖片裡面講的描述的就是一個原住的居民成為基督徒，後面成為了教會的長老，跟著有一天他站在講台上面去教導聖經，教導神的話語，而牧師反而坐在下面去聽。牧師說這幅的圖畫不是講緊他自己作為宣教士有多偉大，而是被人看到本來是我們教他們的，現在他們教回自己的同胞，甚至教回我們宣教士的女女，在他們身上見到神改變生命那份的能力。第三張的圖片就是講到一張完全黑暗的沒有影像的圖片。他說我記得有一日夜深人靜的時候，他同住幾個原住的居民的男生去島的後面去釣魚。那晚沒有電，他們帶著一些手電筒，跟著去用最原始的部落的方式去釣魚。他們有個約定說，如果釣到魚的話就一起煮給大家吃，但如果 釣到魚但被條魚走掉的話，就要去懲罰這個人。但因為那天落了很大的雨，他們沒有釣到魚，就很狼狽地回到住的地方。但正正在這個環境裡面，他們回到去談了很多偈，彼此之間有很多的傾談，彼此之間的距離從來都沒有試過這麼近。這些的關係正正是建立在他們家庭和在當地人的當中生活而深深建立的那份的情感。那晚其實沒有拍任何的圖片，沒有拍到相，因為這張的圖片是印在他心裡面，成為他第三張的圖片。神在我們生命當中成就的最有意義的這些的時刻，其實就好像這張的第三張的圖片，是沒有辦法放在 Facebook 或者 IG 上面的。他希望我們的生命同神最親近的時候，都有機會好像他一樣有一張沒辦法放在 Facebook 和 IG 上面的圖片，成為與神同行的一個記號。如果用三張的圖片來描述你過去的人生，你會選哪三張的圖片？又有另外一個問題，如果用另外三張的圖片去描述你將來的人生，你希望有哪三幅的圖畫？這個是留給大家的功課。 愿神祝福大家。